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每一个人都依着同样的模式生活，而我们却有着主的样式的时候，神就因此得到荣耀，他的名就得到称赞，而我们也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一位认真的乐师必然会在演出之前勤加练习，每天都练数个小时，不断地重复他要演奏的作品。所以要想演出成功，就得过有纪律的生活，就得克制自己。其实操练忍耐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在压力之下仍能够保持忍耐，那么我们就为得着这美好的品格而花时间和努力去好好的操练。到底我们该怎样培养自己有忍耐的素质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道中。忍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特质，然而忍耐却又是最难培养、最难活出，也是最难表达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忍耐，是因为忍耐具有无比的能力，一旦我们拥有它，就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不但影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状况以及生活中所有的决定。有时候我们未必察觉到忍耐是这么重要，但忍耐实在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这几天我们都在思想忍耐这个题目，看过了有关忍耐的很多方面，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的是如何培养忍耐。如何培养忍耐，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课题。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过去我们已经说过了，忍耐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我们一得救就可以拥有的，它乃是一种我们必须慢慢培养出来的特质和性情。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2节到13节他这样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既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保罗说，你们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所说的要存，原文是穿上的意思，原来忍耐的心是要穿上的，意思就是要披上，要用忍耐来包围自己。你看见某人有忍耐的性情，你觉得很羡慕吗？其实他是自己穿上的，是他把忍耐披在身上的。箴言书第三章第三节这儿，作者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里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同样的，我们不可使忍耐离开我们，因为忍耐是我们极需要的，忍耐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既然忍耐这么重要，那怎么样才可以发展出一颗忍耐的心？怎么样才能够培养自己忍耐的能力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能忍耐， 我们人生中所做的决定就必定是智慧的、合时的以及有益处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和别人维系一种恒久的爱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享受人生，也就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快乐美满的人生。如果我们不能忍耐，我们就得不到快乐。你看过一个不能忍耐的人是快乐的吗？如果我们没有忍耐的心，我们就没办法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福乐，因为我们会因着不能忍耐而走在神的旨意之外，走在神的前头，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显得愚昧，显得不合时宜，显得没有益处，因为我们走出了神的旨意。我们不能跟神跟人建立稳固恒久的关系，就因为不能忍耐，我们就失去了这一切。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忍耐的品格呢？如果弟兄姐妹渴望知道，那么你要准备好纸跟笔，把待会儿听到的要点记录下来，不但好好温习，更要去督促自己实践，照着去行，用诚实的心跟神祷告，求主帮助你改变你的心思。要是你的思想能够有改变，你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有耐性，因为你更多明白了神的心意，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更能够也更容易跟别人相处，也更懂得处理失意、焦虑和愤怒等等的情绪。要记得，这些信息不是单单给弟兄姐妹听听明白了就算了，更重要的是要去实践，要把所听的实行在生活中，要懂得怎么样去运用，而且在运用的时候留意所产生的果效。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真正好好的去实践真理，不过即使我们是认真的去实践，不等于我们就会一帆风顺，我们也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但是至少我们努力过，我们付出过代价，这就很不相同了。到底怎么样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忍耐有耐性的人呢？首先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我们一切的需要基本上都可以透过祷告来得着，但是忍耐却是例外。你不可能透过祷告来得到忍耐，你不能因为你祷告了就变得能忍耐了。也许弟兄姐妹你会反驳说，神不是在圣经里这么应许，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吗？这不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应许吗？是，但却不包括忍耐在内。你不能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需要忍耐，求你把忍耐赐给我，我就能做个能忍耐的人了。圣经从来没有说，如果你祷告求忍耐，你就可以得着。通常我们祷告求神在不同的方面帮助我，我们说要培养忍耐，我们的确要为每一样我们所提到的步骤来祷告，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对神说，神啊，求你给我能忍耐，这样我自然就能忍耐了。不要以为祷告的长久、祷告的恳切、祷告的够大声，或者是集中在忍耐这个题目上，神就把忍耐赐给我，神不会这样做，而忍耐也不是这样去培养的。忍耐具有无比的能力，但是忍耐是透过什么途径来得着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真正发展和培养忍耐呢？好，头一样我要分享的就是要把困难看作是我们培养和发展忍耐的大好机会。我再说一遍，要把困难看作是培养和发展忍耐的大好机会。通常我们遇见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常常会问神说，神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呢？为什么你容许让我接受这样的挫折？前面到底会如何？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难道我应该受这些苦吗？你为什么看着我受苦而不理会呢？很多时候我们忘了神原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和旨意，我们忘了这个事实，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并不是要我们过着舒适享乐的生活，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长，要我们日趋成熟。神不是要我们生活在安乐窝里头， 只懂得接受福气，而不懂得成长，像温室里的花朵，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圣经说，神预定我们，他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就是他所救赎回来的人，都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我们不但没有从神的角度去看困难和挫折，反而很想在困境中责怪别人，责怪自己，埋怨神。有的时候我们责怪撒旦，不论环境怎么样，总之是跟我个人的计划和期望有冲突，我就显得不耐烦，我的脾气就上来了。而我们心里所存的意念就是能免就免，能躲就躲，而完全没有领会到原来神在其中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因为困境影响了我平静安乐和舒适的生活，我不要我的计划被妨碍，我不要我的梦想受到拦阻，所以我讨厌困难，我逃避逆境。但是如果我们要培养忍耐，我们就要把困难和逆境、迫害、试炼看作是神给我们帮助我们发展忍耐的大好机会。这样做容易吗？弟兄姐妹，一点都不容易。保罗教导我们要穿上忍耐，但是他没有说这是容易的事，或者不用经历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把忍耐分成十个等级，你认为你此刻是处在哪一个等级呢？我们忍耐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当困难、试炼、逼迫，当别人的指责、闲言闲语重伤你的时候，你的头一个反应是什么？你即刻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你是否愿意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这是我成长的好机会，机会来了，没有困难我就没有机会成长，所以我先向你感恩。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相信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容易做出这样的反应。圣经不断提醒教导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要明白主的旨意。然而我们往往没有从神的角度去思想，没有体会神的心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平常的功夫下得不够，我们没有好好的训练自己多去留意神的看法和想法，我们没有以圣经作为我们思想的基础，我们思想的内容。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怎么样才可以摆脱眼前的困境，怎么样才可以减少受苦。我们总是贪恋过舒适享乐的生活，时刻受到神的荫庇，主啊，你保佑我，让我享受你的爱，享受你所给的平安、喜乐和满足。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生活，神要我们经得起风浪，要我们接受磨练，以至于我们可以成长和成熟。很多基督徒对自己生命的认识其实不合圣经，是不符合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也不符合圣经真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习惯这么说，如果你多祷告，你多信靠神，你凭信心生活，如果你生活得够虔诚，你就不会有这样多的试炼，就不会有烦恼，不会有灾祸，不会有逼迫，你的人生就能够有舒适喜乐的享受，就能自由自在了。到底这样的说法有什么依据，有什么支持呢？完全没有。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这是出于人自己的意思，是人的见解，而不是圣经的真理。也有些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和逆境，一定因为你有了问题，是你犯了罪，又或者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招来的报应。弟兄姐妹，我们要认真地研读圣经，要以整本圣经的总原则作为我们生活的基础，要掌握圣经里的要义，我们就不容易被魔鬼撒旦迷惑。如果我们要在生命中培养忍耐，发展忍耐，我们要学习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是我们成长的好机会，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学习忍耐，叫自己在主里成长，让神在我生命中彰显他的作为。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留意的。第二样我要分享的就是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里面是没有忍耐的，培养忍耐是我们的责任。 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承认自己是有责任去培养忍耐的。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要穿上，这是我们个别的责任，没有人可以替我穿上，这是你自己的行动。我个人有这个责任去发展和培养自己的这个特质。我们想要有忍耐，不用羡慕别人，也不是祷告完了就够了，而是要负起责任，努力地培养自己有忍耐的性格和特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培养自己做个能忍耐的人。要晓得，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带着始祖亚当堕落犯罪的性情，我们与生俱来是带着罪性，我们自然不会忍耐，不能忍耐。所以我们若是要培养忍耐，就要努力，而且不断努力，终其一生的努力，要靠着圣灵不断地跟自己老我旧有的性情来对抗。只要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凡是按着神的指示去行，用正确的态度回应挑战，我们自然会慢慢地学会忍耐，而且比以前越来越能忍耐。不但如此，在忍耐中是蛮有喜乐和盼望的。但是我们要承认，忍耐的确是不容易学会的功课，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学得来的，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和努力才可以得着。因此我们必须知道，也要承认忍耐是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就要正视它和负起这个责任。好，第三样我要分享的就是接受自己是被造有限的人。我再说，我们要接受自己是个人，是被造的，是有限的。我们会犯错，我们会不耐烦，我们会脾气上来，会冲动，我们生命常常会软弱。正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慢慢学习，要存心忍耐，要付出忍耐去学习忍耐的功课。到底我们感到我多需要忍耐呢？我又多看重忍耐呢？我们又有着多么深的渴望能有忍耐这个品格，这个美德呢？要是我内心有很大的渴望，那我自然乐意付出努力，付出代价，因为我期望能培养自己有忍耐的性情。要知道，属灵的事物是要我们力争上游才可以获得的，因为我们人有着天然的惰性，很容易出错，很容易偏离正路，很容易软弱，所以我们才需要提起精神，不断努力，不断的超越胜过自己，才可以逆流而上。如果我们没有这份坚持和努力，没有这样的热情和渴慕，我们就会像世人那样虚度光阴，得过且过，不求进取。我们受环境的支配，让世俗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时光在不知不觉间就飞逝。我们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弱，没有能力，没有见证，没有意向。在教会里，有些弟兄姐妹只满足于得救，认为只要我能上天堂，不至于下地狱，那就足够了，而没有积极追求成圣和得胜的生活。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过去我们活在罪中，叛逆神，给罪做奴仆，顺着情欲撒种，服侍肉体的私欲，所思所想所做的都是污秽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所以整个人就有了全新的改变，彻底的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是说我们旧有的坏习惯、错误的思想一下子都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不是这样。我们重生就好像在主里的一个出生的婴孩那样，成长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彼得形容我们是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渐渐长进。保罗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新人的样式就包括了仁爱、温柔、谦虚和忍耐。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和性情，所以当我们要改变的时候，总会遇上阻力，因此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改变的。 就像你要放弃多年以来的习惯，虽然明明晓得那是不好不对的，但是需要时间去做出改变。但问题是，我们渴望成为一个有主的样式的人吗？我们真的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讨神喜悦吗？我们渴慕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吗？我们必须做出改变，而这个改变不是靠我们个人的意志和努力，靠着自己的克制就可以达到的，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才可以做到。有些人从小接受了错误的教导，以为救恩是靠好行为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信了耶稣，如果没有好行为，这个救恩呢就会失去，我依然可以再度成为失丧的人，到最后不得救。但是圣经的真理并不是这样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所得的救恩，从头到末了，全都是神的恩典，跟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我们不是因着行为怎么样而得到或者失去救恩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牢牢抓住。神拯救了我们，给了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束缚，也不再活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乃是属于神的，心灵是得释放得自由的。只是我们在生活上仍然要学习主的样式，让主的道理藏在我的心中，影响我的生活、思想和行为。我们要学习去爱，学习去饶恕，学习忍耐，有许多属灵的功课。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了，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有些可能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学习。属灵的品格是我们本来性情中没有的，因为那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不能求神把这些东西赐给我，我自然就有了。这乃是我们个人的责任，要好好学习，透过神所给的磨练和在逆境中的学习渐渐成长。我们都很容易发脾气，特别在不如意的时候，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事与愿违的时候，当有人把事情弄糟，而这件事情对我是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发脾气，这其实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忍耐，懂得以另外的方式去做出回应，而不是乱发脾气，而是能体谅对方，用爱心去包容，那就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见证，因为我们表现出来的是跟一般人截然不同的，基督的荣美就借着我们彰显出来了。当每一个人都依着同样的模式生活，而我们却有着主的样式的时候，神就因此得到荣耀，他的名就得到称赞，而我们也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当事事顺利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说自己很有耐性，很有爱心，很温柔，因为没有受过任何考验，我们都可以唱高调，说些风凉话，以为自己的脾气和个性都很不错。但是当逆境来到，事与愿违，我们又被别人激怒，在紧要关头中大失所望的时候，那真正的我才表露无遗。要是我们在这些时刻中真的能够有不同的表现，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的情况到底怎样。我们生命珍贵之处就在这里。试想，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有什么人是我们受到伤害、处在困境中的时候，能够明白我、接纳我、安慰我、爱我、乐意聆听我呢？你是否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爱？同样的，我们也要去做一个能给别人爱、温暖和关怀的人。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都有耐性去听别人、关心他、爱他、安慰他。神要使用我们，把他的爱和恩典与人分享。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其实就是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别人的感受，然后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很重要的。要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 人世间就会有更多的爱和温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必然大大减少，因为人都学会不单顾自己的事，也愿意顾别人的事。我们渴望别人怎么待我，我就先怎么样待别人。也许在你成长的过程里，你失去过很多的爱，你觉得父母不明白你，他们也不愿意听你所说的，你感觉孤单，你感觉很寂寞，或者因为你的父母不懂得怎么样去培育你，或者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失去别人的关怀。但无论怎么样，我们领受过神的大爱和神拯救的人，我们要学习去爱别人，去关怀别人，用忍耐的心来待人，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周围的人因着你的存在而得到好处。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让我们常常想起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是一个与人不相同的，因为我们晓得主是这样的爱我们。而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也提醒我们，我们在逆境中可以怎么样成长。我们最后一块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感谢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已经完成的。我们又借着他，现在是站在恩典当中，我们继续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恩上加恩。不但如此，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淬炼出我们忍耐的品格。神的心意是多么的美好。今天的讲题培养忍耐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忍耐是极好的美德，也是我们所渴望拥有的，但是却不容易培养。我们必须努力去发展，靠着圣灵的能力每天向前迈进。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